四禅天是四种禅定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再往上去，四空定，合起来八定。这个八定，世间禅定，没有超越世间。到第九定啊，功夫再增上呢，超越六道轮回了。他们的功夫是第九定。佛说还是法尘分别隐私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小乘人妄想并没有断啊，这就是说明为什么要利用缘身广度众生，破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要破得彻底啊！小乘人不彻底，不究竟啊。说此两种执之病啊，这就是一个学般若学偏差了，那、啊、变成误取空了。执着空啊，执不无因果，他连因果报应他都不相信，他认为这个没有这个东西，这是假的啊，这是执着空。二乘人也执着空，可是啊，他们的果报苦乐不相同啊。声闻缘觉住偏真涅槃，对自己的乐啊，那个误取空的人，错结般若的人，堕阿鼻地狱苦啊！这两种人的两种执着之病啊，那个结果不同啊，生成迥别。你看，一个是超越六道轮回了，一个是堕得六道轮回最底下阿鼻地狱。那么讲他的因，然则无智慧在矣，两种人都没智慧。声闻缘觉没智慧，辍学般若的堕这个阿鼻地狱的人当然没智慧，有智慧怎么会堕阿鼻地狱？这怕有一些同修啊，听到这个话，阿罗汉辟支佛怎么会没有智慧？真没有智慧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佛在大乘经上讲，真如本性的三德秘藏，三德是化身般若解脱，小乘人所证得的呢，只是这三种当中，只是解脱里面的一小部分。法身他没证的啊，小乘人没有见性，没有证的法身。般若小乘人没有，小乘人所证的只是半个解脱而已啊，还不是真的解脱。所以三德里面呢，他只得少分了一点点啊，这个我们必须要晓得。那么大乘圆教其性位的菩萨论断证功夫，跟阿罗汉辟支佛相等，都是断见思烦恼相等，但是智慧呀，完全不相同，不能比呀。阿罗汉辟支佛没智慧呀，原教其性位的菩萨那个智慧就了不起了，不相同啊。后面这一段呢，就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。佛说此一大段文啊，这一大段文我们还没有讲到，还在后面。这个都是要讲这一大段文前面交代的话，就是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啊。意在使人动之缘生自理，动之彻底明白 真正把它搞清楚了，啊，对于一切法原生的事相、原生的道理要搞清楚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清楚了啊，你就不执着，不执着就没事了，啊，就怕执着。般若里头教给我们，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啊，啊，执着就错了。一面自由自空之病，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。不自由，这人我空；不自空啊，这法我空，我法双空，便是动彻三空之般若真智。由此可知，世尊苦口婆心，再再的为我们宣说，真正是慈悲道的基础啊！为我们说明此事真相，劝导我们两边不着。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又做给我们看，这叫三转法轮，事转、劝转、做正转啊，自己表现给我们看，表演给我们看啊，目的是叫我们开悟，是叫我们正果，是教我们明心见性，见性永脱轮回。这个利益，世出世间法里面都没有能跟他比较的。啊，为什么不能自由？执着有，就有六道轮回，你就出不了六道。你说这个多可怕！为什么不能自空？自空啊，你就不能见性。啊，不能明心见性，不能解决问题。不知有啊，人我空啊，破了我执啊，出了三界。不知空啊，法我空啊，破无明，破尘沙，超越十法界，我法双空，便是动彻三空之般若真智，啊，般若智慧总纲领，就是人空、法空、空空，啊，空也不能执着，啊，空也要把它空去，啊，叫般若讲三空啊。一空到底呀！啊，那么这是般若智慧的显现，心才达到真正的清净。啊，你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了，辩证空有同时之般若离体，般若离体就是真如本性。 你就明心见性。禅宗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这就是本来面目，你就把本来面目找到了，这个境界也就是圆满成佛了，真的成佛了。故曰通达无我法者是真菩萨啊，不是假的啊。你看前面经文上我们念过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那不是真菩萨。真菩萨无我，通达无我法者，通达无我法一定要洞彻三空。那么这个境界在原教里面讲初住以上的菩萨，华严经上称之为化身大士，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，41位化身大士，这是他们的境界。如果我们能够空有两边不着啊，空也不着，就能够证如圆初住的果位。那么这样的人念佛，那叫理业心不乱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头往生啊，而不是方便有余土啊，当然更不是同居土啊，是十报头往生。布施、受施、施无啊，这个后头做总结，皆因缘生法，当体是空，故名为三轮体空。这就是我们要不要修布施呢？要。一定要身心修布施啊！我们整个的生活就是布施啊，从早到晚啊，一年到头，点点滴滴与一切众生相处，全是布施啊，没有一样不是布施。但是不能够住相，不能够说我布施了啊，那你就不空了，三轮就不空了。你做了我了啊，你做有了啊，也不可以说这因缘生法当体皆空，我算了，我什么都不要做，那你就又知空了啊，你就变成二乘，你就住空了啊，知道当体皆空还又偏偏在做啊，你看做不空啊，不执着，是空，空有两边不住，这样做法啊，是要很认真努力去做，绝没有一丝好的执着啊。所以说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啊，天天在做，若无其事啊，天天在做，就在做里面。去练功夫啊，练什么呢？练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去练这个啊，就在生活里面、工作里面呢，去锻炼呢。我们佛法叫修行啊，所以修行在生活当中啊，在工作里面呢。在日常应酬里头啊，这叫真修啊！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修行哪要什么道场啊？不需要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过去在世的时候，讲经说法都在大树底下， 没有建道场啊，到后期才有一些国王大臣护法啊，才有精舍讲堂，以前没有啊，以前都是在树下。虽有讲堂精舍，世尊心底还是很清净的，并不以为哦，我有了道场了啊，我有了讲堂了，没有这个念头啊。讲堂精舍是施主的，那所有权是他的，佛菩萨只有使用权而已，他不要所有权啊，他使用权，这个才真正的自在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三轮体空啊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体现了。那么前面交代的话呢，说完了，下面呢要讲这段经文了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经文意思很深，怕你误会前面说了这么多。好，请看经文。修提，如误为如来作实念，我当有所说法，莫作实念。那么这个课题上就是这一大段，说明无法可说，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。前面我们也透露了一点啊，这是很婉转的透露一些。我曾经跟同学们说，佛的经论没意思，如果有意思，那就佛有法可说了，没有意思啊。正是透露出佛是无法可说，可是对机就说了，经典虽然没有意思，哎，对机意思就来了，机千差万别，于是他的意思也就无量无边。那对什么人有怎么个说法？对什么时代的人有什么时代的说法？活的不是死的啊，所以这个佛经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，难在它是活的啊，它不是死板板的。那么古来大德门的注解，我们可不可以看？可以看。可不可以用呢？可以用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要活用，不能死用。死用是死在注解之中，那就错了啊，那就不是般若了，没有智慧了啊。要懂得活用。这一部《金刚经》从印度传到中国来，早期在东晋的时代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。罗什大师那个时代，距离我们今天差不多是1700年啊，1700多年，代代相传，传到今天呢，经文还是一样。 每一个朝代那些大德们讲《金刚经》讲的不一样啊，我们可以从古人注解里面看到啊，那个注解讲法都不一样，这就说明经没有意思，对机再说。对汉朝时候那个鸡有对那个鸡的说法，唐朝时候人的根基跟汉朝人不一样，必须有新的说法能够起唐朝人的鸡他们的理由啊，这就是为什么唐人的注解跟汉人的注解不一样，宋朝人的根性跟唐朝人又不一样，时间不相同啊，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得出来。古时候社会的变化没有现在这么大啊，它是会变，变得很缓慢，农业时代啊，大概是几十年的，一两百年的一个就能够看出很大的变化了，不像现在，现在三年五年的那变化就看出来了啊，现在的变化太大了啊，你看以这个建筑来说啊，中国那时候古老的城市几十年没建再去没什么大变样子了啊，现在新加坡三年不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路也不认识了啊，环境在变，人心也在变啊，你的想法看法都在变，现在变的幅度太大了啊，所以同样这部《金刚经》，我要跟诸位同学讲的，今年讲的跟去年讲的不会一样啊。为什么变了？听的人还是这么多，没错，你的脑子想法变了，那不一样啊。这才晓得，经是活的，不是死。无量寿经我在新加坡讲了两遍啊，好像第一次是八九年啊，八九年我来的时候在这个弘法团讲了一遍啊，第二次呢在这个地方讲了一遍，录音带都有啊，你们就听听看，不一样啊。那同样是这个经文呢，同样是经本呢，内容完全不一样啊，这个是什么讲经的难处啊啊，这个学经呢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，所以我劝大家学经要开智慧啊，怎么开智慧？要放下，你不放下你怎么能开智慧？智慧是你本有的，开智慧不难啊，难在你放不下。那你果然身心世界像这样子空有两边都放下了，你看你不是马上就是化身大师了？化身大师智慧就圆满了，佛所有的一切经教你都通达了，无量意你也都明了了，为什么呢？你先做到没有意思，你必须做到完全没有意思，起作用的时候，对机的时候，自然生无量意，它就能生得出来。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实相般若就生智慧啊。你心不清净，你没有智慧啊，心清净呢，就生智慧啊。 什么叫清净呢？通通放下就清净了。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世间法除世间法，通通放下。啊，这样才清净啊，才能够生智慧。第一段讲的是，这是事先做出样子给我们看，说法无念。啊，有人向佛请法，佛就说法，虽说法，说而无说。啊，说是说了，佛是不是听了别人问了一个问题？哎，想一想这个问题，我要怎么答复他？那就是有念了。别人提出问题，谁问谁答，佛没有考虑，没有想到我要跟你，我要怎么答复，我要怎么跟你讲，没有啊。对他自己来讲无说，他没有起心动念的。对别人来讲有说啊，佛说法49年呢，讲经300余会呀，怎么没说呢？啊，49年讲经300余会。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没有动一个念头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。你要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，你才晓得佛经不能研究啊！你怎么可以研究？你这一研究上，全是你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啊！佛的意思你怎么会懂啊？这是佛法跟世间法不同的地方啊，修学佛法最难的地方啊，可是难于易也不是一定的啊，哪有难易呢？从难易上来说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世间法还很难呢，啊，学好多年还学不会呢。那佛法放下就成了，佛法的难就是你不肯放下啊，马上放下马上就得了啊，这个是佛法容易的地方啊，你不肯放下那就难啊。我们无量界学佛就是因为舍不得放下啊，难在这个地方啊。我们看到别人修行正果那么容易那么快速啊，人家肯放下，放下一分得一分利益了，放下十分得十分利益了。我们看这个注解啊，此下速解啊，这个底下了几节的经文，正面是明如来说法之意。经文表面上说的看的啊，都看佛讲经说法的意趣，而故理却是教菩萨应如何立念。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也，这个是佛法的读经听经的一个难处。难在什么呢？叫意在言外啊！我们读佛经，你要不懂这个道理，经典你就不得其门而入啊！佛的意思在哪里呢？在文字之外，文字里头决定没有意思，文字之外。那古人所讲的弦外之音呢，你要懂得弦外之音。说法呢，意在言外，你要能够体会到言语以外的味道，哎，那你就会懂了。啊，绝不在言语之中，绝不在文字之中，啊，是在文字语言之外。你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， 作事严厉，其过何在？在作念我当此子。啊，这个地方有作事念我当。这也是假设的一个问题啊，世尊问的是问题啊，汝勿为如来，你不能够啊这样说法，不能有这个念头，如来做神念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他不用佛，他用如来。如来是讲自信的，自信里面没有念头啊。啊，事上可以，心上不可以。啊，这个如来就讲的本性，讲的真心，真心里面，真心里头没有念头，妄心就有念了。这个念叫妄念嘛，啊，真心里面没有念头，啊，所以不可以说如来有这个念头，啊，我当有所发生，我不就执着我相啊，就生起我见了，那是凡夫，哪里是佛呢？哪里是菩萨呢？凡夫才起心动念，才有我执啊！佛菩萨决定没有，劝他莫作是念，不能有这个意思，不能有这个念头啊！有这个意思，有这个念头，错了。表面说的是，意思是教菩萨，是教这些学生呢、啊。要立念，要立相啊，意思在这里啊，啊，这个意在言外。下面解释，啊，解释是有念就是执着。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这个经义很深很广啊，特别是学教啊，佛门里面的术语叫学教啊，现在的话的叫的学讲经啊，学教啊就是学讲经，学讲经的人不能不知道重要的原理原则，有所说法，为心中存有所说之法，这是这一句话的意思。心之将来，我要跟大家说法，我想说什么法，这就错了。无法可说，你有什么法好讲啊？一切法原生性空啊，了不可得，你说什么啊？这个有所说法跟前面的经文作念我当意思是相同的，一说此言其罪甚大。实在讲，众生造作这个罪并不晓得，不知道这个是有罪，这有什么罪啊？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不是这个样子的吧？那我没说错啊，我们觉得没说错啊，诸佛菩萨那个眼睛看到你犯了很大的错误啊，犯了什么错误呢？谤佛啊， 毁谤三宝，戒经里面讲啊，那个罪过是阿鼻地狱啊。不论你是有意无意，你了不了解，因为说这个话影响别人，就是误导众生，他从这个地方解罪。你误导众生，你错解了佛法，误导众生，那这个罪就重。实在说佛菩萨不会怪你，你怎么样会帮他，他不会怪你。他的结罪是误导众生，从这里解。佛菩萨大慈大悲，绝对不会怪你。如来空寂心中，哪得有念，哪复有我呢？这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。四相四见都离了，这个地方的如来，诸位要记住，原初住菩萨都可以称如来啊，不一定指究竟圆满佛啊。大乘经上常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所以金刚经上讲的住佛，就是从原教初住菩萨讲起啊。四十一位化身大士都叫诸佛，你看连初住的菩萨他就有能力啊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，他有这个能力啊。楞严经上二十五圆通，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啊，耳根圆通章里头也讲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。那个观音菩萨是什么地位呢？圆教初住啊，圆初住的观音菩萨啊。所以观音菩萨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，在释迦牟尼佛每一个法会里面身份并不一样啊。在华严经里面，善财童子参访观世音菩萨，那个观世音菩萨是第七回向位的观音菩萨。法华会上普门品里面的观音菩萨是等觉的观音菩萨。观音三经啊，三经是三个不同的身份 啊，一个是初住菩萨，一个是第七回向菩萨，一个是等觉菩萨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不可以听说观音菩萨就含糊笼统啊，这个是太粗心了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地方称如来，语言初住就可以称如来啊，因为他见性，从那一分真性上说，就称之为如来。啊，这空寂心中啊，语言初住菩萨就真的四相四见完全离开了。啊，所以他们有念，他也不着相啊。凡作念我当如何啊，我要怎样怎样，是妄想之魔之凡夫啊，这是凡夫，这不是佛啊。是如来从凡夫诽谤而后，你把佛当作凡夫来看待，那这就是谤佛吧啊，这怎么不是谤佛呢？学佛的人啊，谤佛的事情啊太多太多了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呢，你就晓得了，这都是事实啊。有一些同修来告诉我，法师，你叫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你叫我们念无量寿经，我过去念了好多经，念了好多佛菩萨，现在不念，那佛菩萨不怪我。你把佛法当作什么人？谤佛啊！佛菩萨心多清净啊，清净平等慈悲啊，你还以为他当作什么？当作普通人呢、啊？哎呀，我得罪他，他要找我麻烦了。不但没有把佛菩萨当作好人呢、啊，把他当作恶人呢、啊，啊，把他当作一个有报复心的，得罪他不得了啊，麻烦大了，把他当作这种人啊。现在我们当作黑社会的人啊，你说你这个罪过大不大？他起这种心，动这个念头，这还叫学佛的就糟了。皈依神，你得罪他，他才会找麻烦啊。佛菩萨得罪他不会找麻烦，但是你这种心，你把佛菩萨当作是个凡夫，还当作是个恶凡夫，还不是个善凡夫，这个罪很重啊。这个戒罪是从这里戒的，不是得罪佛菩萨，佛菩萨找你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。如果你过去修行不如法，现在如法了啊，专门学一部经，专门念一尊佛了，你过去拜的那些佛菩萨看到了，欢喜的不得了啊！哎，你这才算对了，那喜欢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会找麻烦？这个是世间一般人不懂的这个道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啊！这个误会就造罪。化身无念无说，这个还知道的，就真心化身就是真心，真心理念就清净心平等心啊，无念无说，报身化身有说，而实无念，要记住。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实现八相成道，事先说法49年，他是有说无念，这个要知道。不但佛说法有说而无念，菩萨罗汉说法也是说法而无念。再往下面看，许多祖师大德们说法也是有说而无念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我们学习啊，要从这个地方学，那就正确了啊，就没有错误了。你能学到真的东西，真的东西是自信里头啊，不是心外求法的，心外求法就错了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么多经典，我们依照这个求行不行呢？那我们要真正答复啊， 那就是师父提的话呢，不也是罪。这个不也不是否定词，也不是肯定词，不能这个说法。意思就是说，也可以，也不可以。那怎么说也可以呢？展开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经论，引发自己的自信般若，可以。那没错。啊，你把《金刚经》摆在我们面前，用释迦牟尼佛的做语言，把我们自信般若引发出来了，那怎么不可以呢？是可以呀、啊。啊，我讲的这个《金刚经》不是释迦牟尼佛的《金刚经》，是自信的金刚般若，这就是可以。假如说死在这个文字当中，自己智慧没有现前来，还是依照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我经文来讲，又把他的意思讲错了。释迦牟尼佛没有意思嘛？我们在那讲了好多意思，好。